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30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许多人一时得胜，趾高气昂，不可一世，觉得可以依靠自己掌握所有的事情。面对这样人，我们可以如何回应他呢？一位老牧者智慧地讲一句话，我要看你的结局。许多时候我们只会看表面现象，但时间拉长，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蒙福，什么是短暂的虚空。我们更把时间拉长，从永恒来看，今天许多人所高举夸耀的，在我们面见耶稣的时候仍然可以夸耀吗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吗？恳求主给我们悔改的智慧与机会，紧紧抓住神，依靠神，好使我们坦然无惧面对主。我们思想，人的努力、工作与收获一定成正比吗？什么是决定人胜败的关键呢？今天我们起思想以赛亚书第17章，审判亚兰与以色列。以赛亚13章到27章是第二大段的信息，针对神对列国的审判。13-14针对巴比伦，15-16针对摩押，17-20章针对埃及。这一段把我们的眼光转向神对列国的审判，包括叙利亚、以色列、埃及这一个以色列南方的大国，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强盛，而要受到神公义的刑罚。1-3节，叙利亚和以色列会被征服。第一节，论大马士革的末世，看哪，大马士革已被废弃，不再围城，必变作乱堆。这里提到神要审判大马士革，他们将要被废弃，不再成为城市，要成为乱堆，就是废墟荒芜的田堆。大马士革是亚兰的首都，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的必经之路，自古以来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经之道，列强争霸之地。亚兰一直是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对手，利逊常常插手干预以色列犹大的内政，侵犯他们的领土长达10多年。亚兰国与以色列国共同对抗亚述，这个结盟失败后，亚述王提格拉比勒瑟在主前732年占领了亚兰国首都大马士革，重创加利利约旦河东。叙利亚在主前720年再一次的叛变，再一次失败，又完全被纳入亚述的版图，之后由亚述的省长统治到主前609年。大马士革的结局与彻底被毁灭与耶路撒冷圣殿很相似，不再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。历史证明神的百姓有过失，神管教后仍然以慈爱相待，然而神却彻底审判外邦人大马士革的罪。这一段末世表面是针对大马士革，实际上是对神的选民说话。面对亚述的威胁，北国的反应是和宿敌亚兰结盟，把自己的命运与从前的强敌绑在一起。神的子民若忘记上帝，忘记靠神与世界结盟，结果必然是一同败落。我们要从神对别的国家、区域、城市、团体所做的工作，认识神的公义和旨意，按着神的心意真实悔改。第二节，亚罗尔城邑已被废弃，必成为牧羊之处，羊在那里躺卧，无人惊吓。按照历史的研究，叙利亚国境内并没有亚罗尔，因此有学者认为是在约旦河东。亚兰国与以色列国步步进逼南国犹大，而犹大拒绝加入反亚述联盟，他们就从约旦河东来进攻，这样的计谋将要被破坏，城市将要被毁灭、被废弃，成为羊群居住之地，无人惊吓，没有人烟，彻底毁灭。第三节，以法莲不再有保障，大马士革不再有国权，亚兰所剩下的必像以色列人的荣耀消灭一样，这是万军之耶华说的。北国以色列 也不再有保障，就是叙利亚国被毁灭，北国失去了联军，无法抵抗亚述帝国的进攻，大马士革不再拥有国权，国位被废弃，失去独立的地位，剩下的渔民荣耀消灭，受尽羞辱，无比惭愧。这是神所发的预言。四到十一节是被蹂躏的以色列渔民会转向神。第四节，到那日雅各的荣耀必至消薄，他肥胖的身体必渐瘦弱。雅各代表的是北国以色列，在亚述帝国的攻击下将要被毁灭，荣耀衰弱，不再有荣耀，过去强壮的身体后来瘦弱，成为皮包骨，从富足变成贫穷。上帝原本给神子民很大的丰富，但是当人远离神，依靠偶像，依靠自己力量，结局就是落入审判中，何等的可悲可叹。第五节，就必向收割的人收据和价，用手割去穗子，又向人在立法因故拾取遗落的穗子。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入侵攻击，如同庄稼被收割，整个国家如同被收割过的田地，光秃秃，甚至像被手拾取过的穗子一个不留，形容被审判后可怕毁灭的光景。神的子民应当是多结果子之子，带来丰收收成，但当人远离神，不再向神结果子，结果就是外邦人来收取果子，就是可怕的攻击和咒诅，人无力承担。因此正面而言，我们要把握机会为神结果子，才有真实的平安。第六节，其间所剩下的不多，好像人打橄榄树，在井上的树梢上只剩两三个果子，在多果树的旁枝上只剩四五个果子，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。这里用另外一个画面来形容神子民被审判后的景象，好像人打橄榄树，把所有橄榄果子打下来，顶多剩下两三颗四五颗，所剩无几。这里形容当敌人攻击后带来可怕的后果，剩下的百姓所剩无几。第七节，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。在这么严厉的审判后，仍然有神怜悯的信息。当那日，就是经历国破家亡后，人必仰望创造他们的主，重新回到神面前，在极大的管教刑罚中向神悔改，呼求神的怜悯拯救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，也可以翻译成亲眼看见神，向神呼喊祈求，重新依靠神，仰望神。这一段是对以色列审判的预言，而即便在严厉的审判中，神仍然预备了拯救的恩典，预备帮助神的子民，在人经历刑罚管教后，可以重新的转向神，呼求神，悔改回应神。即便在管教刑罚中，仍然有真实的盼望。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，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神最终的旨意仍然要拯救怜悯他的百姓，这是我们对神的信靠仰望。有一段时间我们思想，我们在依靠谁呢？我们如何转回到神的面前，重看我们的救主呢？有一段时间等候主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十七章，主题是审判亚兰与以色列。前面经文提到，神要审判北边的亚兰，就是叙利亚，还有以色列国，透过亚述帝国来实行攻击毁灭，有严厉的刑罚，而仍然有神的怜悯，神要连续这一群子民还有悔改的机会，仰望神，重看神，回应神。第七节提到，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。第八节，他们必不仰望祭坛，就是自己手所筑的，也不重看自己指头所做的，无论是木偶是日像。第七节提到，他们要重新仰望神，而这里提到他们不仰望祭坛，自己所造的祭坛，他们要重看造他们的主，而不重看自己手所造的木偶神像、亚瑟拉女神的柱子、烧香的祭坛。北国历史，耶路伯安为了防止以色列国民回到耶路撒冷敬拜，失去民心，因此造了两个拜偶像的地方，还宣称这就是耶和华神，把个人的政治前途放在神的真理之上，结果被神管教刑罚，但仍不悔改，因此北国政变不断，动乱不断，即便可以有强大的军事，但最终仍然被毁灭。这里看到人真实的悔改，过去依靠自己手所造的偶像，如今丢弃偶像，重新仰望真神，这是真正的悔改，真正的转向。这两节圣经也在教会历史中非常的重要。18世纪英美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核心人物是乔治·怀特斐，他的讲道深入人心，他常常强调心生悔改，真正的信心。他常常引用17章第7、第8节，提到人要仰望造他的主，眼目必看以色列的圣者，而不仰赖自己手所造的。在他许多的布道当中，他引用这段经文，对当时的教会提出强烈的呼吁。他提到了这段经文是对形式化的宗教的审判，当时以色列认识神，但是他们却拜偶像，不真正的仰望神。他提到了当时的教会，我们的教会充满了人，但心却远离神，敬拜的是自己的传统习俗成就，而非创造的主。因此他强调眼目要转向以色列的圣者，基督徒不能够只参加礼拜或是行善，而是心要真的转向神自己。而第七节提到了在审判的时候人的悔改，审判临到，发现金钱虚名都没有益处，唯有真正的仰望神才能够得救。他不是只是理性的解释，他更带着强烈的情感恳切的呼唤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们是否仰望自己的工作、自己的道德、自己的宗派，那都不能救你，我们要仰望造我们的主。他强调十字架，悔改不是形式，而是转向耶稣，新生命不是靠努力，而是靠主的恩典。而这样的复兴运动带来成千上万人的悔改得救，促成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席卷英美，并且让教会回归圣经的真理，重塑整个福音派讲道的核心，从依靠自己到倚靠神，深深影响后面的福音派的布道家穆迪、格里汉，不断强调这段经文的精神，离开形式化的信仰，回到仰望耶稣这核心真实的信仰中，何等的奇妙。第九节，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向树林中和山顶上被撇弃的地方，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撇弃的，这样地就荒凉了。在敌人的进攻之下，以色列人过去所夸口倚靠的坚固城、强壮的军事设施，如同树林山顶上被废弃的地方，成为被人撇弃，大地荒凉。也有翻译成坚固城如同西魏人、亚摩利人在以色列面前逃跑，城市被抛弃的景况。这里形容当上帝的刑罚临到时，过去人依靠军事，如今成为惭愧，人丢弃他，不再依靠他。这里一方面刑罚的信息，二方面可以说是盼望的信息。当人不再依靠军事，会 转向神，真实的悔改，不再靠自己环境，而是依靠神的怜悯。第十节，因你忘记救你的神，不纪念你能力的磐石，所以你栽上佳美的树秧子，插上异样的栽子。神子民为什么会落入到被刑罚的光景呢？因为人忘记神，忘记拯救我们的神，故意不记得神的能力的磐石。意思是神应该是我们所依靠的磐石避难所，但是人拒绝依靠神，反而转向外邦的偶像，栽上异样的树种，异样的树苗，意思是依靠外邦的偶像，拜木头雕刻而成的偶像，拥抱外邦的偶像，军事外交结盟，这样悖逆的行为要承受神的刑罚。我们的神不断等候我们真正悔改转向主，悔改的行动第一步就是记得我们的神，记得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所依靠的。当我们回应神，依靠神，才能得神保护拯救。第十一节，栽种的日子，你周围圈上篱笆，又到早晨是你所种的开花，但在愁苦极其伤痛的日子，所收割的都飞去了。这里形容人栽种异样的果子，就是离弃神去投靠偶像。即便人用心栽种，周围圈上篱笆保护种子，细心呵护让它开花，期待结果，但在危机时刻敌人攻打，这些偶像一点帮不了忙，在愁苦悲伤的日子，所期待的收割如飞而去，成为虚空虚妄。许多人以为心诚则灵，只要我够虔诚拜什么都一样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人可以很虔诚的拜偶像，但敬拜的对象不对，结果一定错误，剩下的是烦恼羞愧。敬畏神的人应该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当我离开你，求你让我所谋的不成就不成功，让我知道我何等需要你，我要转向你。千万不要当我离开神的时候继续平安顺利，免得我离神越来越远。前面经文提到神要审判北边的叙利亚国、以色列国，接下来经文转到了南边的埃及，这一段神对埃及帝国的审判。七章十二节到十八章是古时被攻陷。十二节，唉，多民轰嚷，好像海浪砰轰，列邦奔腾，好像猛水滔滔。哀哉，这是哀歌的惯用语，这里为埃及做了一首歌，是哀悼的歌。多民轰嚷，就是喧嚷骚动，团结多国的人看起来好像声势浩大，海浪砰轰势不可挡，列邦奔腾形容军队战马的奔跑，好像猛水滔滔，如同埃及尼罗河一般，水势浩大，看起来很强盛，但仍然无法抵挡神的刑罚，将要被打败。尽管埃及是有历史的孤国，强大的军队，但人间一切的军事强盛无法抵挡上帝永恒公义的作为，我们要敬畏寻求主。十三节，列邦奔腾好像多水滔滔，但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逃避，又被追赶，如同山上的风前康，又如暴风前的旋风土。尽管列邦奔腾，万族怒嚎，外国之民发出战争前的吼叫，好像多水滔滔，声势浩大，但当神斥责他们，他们就远远逃避，无法进逼。这里提到埃及，让我们思想到以色列出埃及的经历。尽管埃及军队声势浩大，当神斥责他们，阻止他们，神发命令，千军万马的进攻声成为在红海中被淹没的哀哭声，他们无法攻击神子民，无法越雷池一步。当神刑罚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，尘土被旋风搅动，旋风中被吹散的麦秸，大风一来，满天飞扬，无法阻挡风的势力。这里形容糠秕是没有生命的，是空的，没有神的同在，人无法抵挡神的旨意，我们要何等战兢寻求神。十四节，到晚上有惊吓，未到早晨他们就没有了，这是掳掠我们之人所得的份，是抢夺我们之人的报应。这里形容上帝工作的迅速，在晚上还有惊吓的声音，敌人步步进逼，很危险，还没到早晨他们就被消灭了，无法存留。一切来攻击掳掠我们的敌人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。 这里的形容让我们思想到亚述大军攻击犹大国，是85000大军一夕之间神把他们完全摧毁，到早晨敌人就消灭了，让我们想到过红海的经验，埃及有很多的追兵，神一发声，红海淹没敌人。我们经历神公义的作为，这章的要节是第七节，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，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。神刑罚的目的让我们赶快悔改，让我们在苦难中仰望神，不再看人所造的木偶日像，而是重看以色列的圣者。圣者强调神分别为圣，何等的宝贵。今天神给我们及时的提醒，我们是否及时的悔改呢？我们思想，我是否相信所有抵挡神的力量都要毁灭，神必保护他的子民呢？在苦难中，我第一个反应是埋怨、咒诅，还是等候顺服、悔改、转向神呢？我们来祷告，恳求主帮助正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不要忘记神，不要抱怨，不要远离神。就是让我们远离一切的偶像，单单仰望主、重看主，重新得享与神和好、得平安的大恩典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第17章，神作公义的审判，被管教中转向主，仰望主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